不登三宝殿。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Hello， 天猫午安。早安，反正呢就是来到我们今天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刚刚呢还跟小溜呢在那边聊一下，说对耶，我们整个呢在 YouTube 频道上面呢也有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在收看啊，所以呢我要学一下他的方式，让大家能够习惯一下啊。我是代班主持人丽琪，好，下周就能够看到呢小溜在我们的这个空中了。好嘞，是的，好嘞，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非常的丰富哦，最主要请大家记住哦。这个现场电话是626-585-1300 626-585-1300，以及呢626呢689-7199 689-7199呢，这个电话就是呢您可以留言，可以用语音的方式，也可以用图像的方式哦，把你的问题呢先呢问下来。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空中呢我们这一集邀请的来宾啊专家呢，或者想要呢听民众呢想要问的问题哦，并不在呢你想要问的同样的问题的方面哦，但是没有关系，只要您想到问题，或者呢您想要第一时间呢把它记下来，想要请呢我们三宝殿帮大家呢邀请专家的话呢，都可以利用我们的626-689-7199 689-7199呢这个电话来语音留言，或者呢是用一个呢这个图像哦，比方说呢这以前我在代班的时候就看到有民众呢就是把他们家的果树的一些什么状况全部照下来，然后就要请我们的园艺专家来帮他做解答，我觉得这个方式也是挺好的哦。好，那呢昨天有提到呢说，因为呢这个天气多变了，像呢这几天天气好像呢早上都比较冷一点了，但下午就比较炎热，那喝水啊补充水还有我们的长者这个补充水分也非常非常重要。那昨天提及的这个补充水分的问题呢，就有民众问了，怎么样喝水才算正确的呢？好，专家说要空腹喝水哦，或者呢用这个喝水来呢控制体重也是挺好的，就是你要在进餐前的20到30分钟就喝呢大概500cc 的水。那喝水要不要牛饮呢？千万不能牛饮，要一口一口的喝下去。那有人说我口渴的时候再喝啊，哦、no 这个时候呢就表示你身体已经非常缺水了。什么时候喝水呢？那就是呢最好喝水的时间呢就是早上起来哦，就是以常温水哦这样的一个方式，千万不要呢哇就是冰饮马上咕噜咕噜就灌下去了。好，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习惯，所以正确喝水呢大概是早上的7点到9点之间哈，先喝一杯，7点呢可以喝一杯，然后9点呢喝一杯，大概呢都是250cc 左右哦。然后呢下午的这个中午的11点半呢，在午餐之前呢再喝一杯温水，好，温水适宜，好，或者是温水。然后呢下午1点半再喝一杯，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 tea time 呢3点半的时候呢也可以再喝一杯水哦，大概一个马克杯，375cc 或者是200cc 都可以，但是呢记得不要牛饮啊，不要觉得我口渴了好然后才来喝水，这些呢都不是呢非常好健康的方式。然后呢下午5点钟的时候或5点半之间呢，在晚餐之前20到30分钟呢也可以喝一杯水。据说呢台湾的艺人陈美凤小姐也是用这样喝水来保持她的身材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哦，就是在你三餐，如果你是一个很标准的三餐都要吃的朋友呢，那么在餐餐之前20到30分钟呢喝一杯温水，那么就可以呢减低好你的口腹之欲，然后呢可以让你的这个每餐呢都可以这个涉略比较少一点点的饮食，那么你也可以做到瘦身的效果。好，之所以跟大家分享喝水的正确方式呢，这就是呢在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有民众在问怎么样才是正确的喝水方式呢。好，第一个不要牛饮哦，第二个呢就是要喝温水或者是室温水哦，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在空腹的时候喝，好吗？请大家记住呢这几个呢比较有这个科学根据的医生的一些建议喝水。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呢有这个保险方面的问题，那呢有呢这个朋友呢家里呢遇到了一些漏水的问题啦，那该怎么样来申请保险等等这些呢相关的问题。如果呢您也有保险呢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请教专家的话呢，那么待会儿在下个阶段呢就可以呢这个拨打我们626-585-1300 626-585-1300这个电话呢来现场来询问，我们也会开放 call in。 那呢我们还有呢今天呢有一个骨科专家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那么现在暑假到了，很多人呢想要出国旅行，那现在呢才来做计划 会不会太赶了呢？或者呢，这个您在美国的一些呢，比方说有一些问题啊，就是停留的时间啦、啊，或者你来这边呢旅游的时候呢，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要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相关的问题呢？您都可以呢来这个打电话进来，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旅游达人。好，不要忘记了，我们空热线是626-58-1300，626-58-1300，以及626呢689-7199，689-7199。好，那么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呢，现在也可以看到直播，那你也可以呢用 YouTube 频道的一个留言方式来请教我们的专家。好，我们现在休息会儿，能进段工商服务之后呢，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
无事不登三宝殿。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是的，欢迎您再回到我们今天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我们的空中热线呢是626-58-1300，626-58-1300。我们这个阶段呢要来听这个回答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一个语音留言哦。所以我们呢有开放我们626-689-7199，626-689-7199的一个专线，您可以直接用留言的方式，或者呢用文字的方式哦，您可以把你的问题呢留下来，那我们呢就会呢来跟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朋友来这个回答。好，来，我们现在呢先来听听呢我们的语音留言，他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我们的专家呢？
哎，您好，三宝殿，谢谢您的服务。
不客气。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保险专家。因为呢我的楼上另外一家了，他的水管漏水，自然就跑到我的下面来，把我的 glass 给淹的两面墙都湿掉了。
OK，
然后呢，他派了一个人，来看一下，
是
做那个骨架。
嗯哼，
过来之后，现在已经第三周了，都没有消息。
嗯，
我在想是不是他的保险买的不够，所以人家要的钱他不够付的，
不够 cover，
所以就拖下来，或者说他自己没有钱，根本呢对这个事故负不起他应有的责任，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这么拖下去，我的garage 两面墙跟棚顶都被水泡的，所以我就担心它会发霉的，天气逐渐热了嘛。我想请教专家，这种情形怎么办呢？怎么能够快速的把它重新装修好？这是我的目的。但是这个责任应该是我楼上那个屋主的。他现在的状况我没有去问他，因为可能他没有钱，我这样问他他会很为难，我不想把邻居之间的关系搞坏。所以这种情形我应该怎么办？我的目的就是要把我的 garage 的墙那个水给修好，重新装修一下。
好的，
所以呢我要请教那个
专家
帮我请教一下有关的保险经纪专家来接到，给我想一个好办法，谢谢。
谢谢，
拜拜。
好，来，至于呢这个他们家楼上的这个邻居水管破掉了，然后影响到他们家的 garage， 他现在只想呢赶快把他们家的 garage 呢粉刷，然后怕发霉，因为天气渐渐热了。那也曾经估价，但是到三周呢好像现在呢都没有任何的消息，他该怎么办呢？好，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呢天宁保险的张念廷先生。 Hello， 张念廷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怎么办呢？
怎么办？我刚刚听的这个咨询的电话它里面有太多的假设，譬如说假设说上面的屋主没有钱，上面屋主的保险可能不到位，所以呢我觉得不要就事论事，要找一 个双方都同意的有公信力的专家来做漏水的检测。那这个要做一个简单的报告，然后再针对的这个报告的困难问题做一个公平的估价，合理的估价，然后再施工。那这个是我认为是一个正确的做法，也就是这个漏水并，对不起，我是客观的讲哈，并不一定是楼上的水管破的，很可能是你自己的水管走天花板里面了。
哎，
我们不知道。
是。
那当然，我们要找有执照的、有公信力的、有资格的做检测的人来做一个报告，而不是找一个一个 handyman 就来看一看他走了，他很可能觉得这个价值不高，他没有空做，所以他就不理人了。有很多的状况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呢要尽快，凡是漏水，因为我们南加州的房子基本上都是木造的，木结构，那木结构最怕的就是漏水，对房子的结构也不好，
是，
所以我们希望尽快的把它修好，免得有真的长霉点了，那小问题变更大的问题哦，因为有空气污染的问题，所以这个
怕会发霉，
会发霉的，并且你发霉的检测有另外的机器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不要把小问题变大问题了，那这个就是我一下子的建议。
是，所以还是要请专家的这个保险来估计一下，
比较有公信力的，然后双方都同意请这个专家来做检测，
是，然后看问题出在哪里啊，不要好像放在那边延宕，对对对，而不解决，
然后检测的费用应该是一半一半，
检测费用是一半一半 ，OK，
对，然后真的施工的看是谁的错，谁的困难，那可能也牵涉到建商的问题，所以这个呢就是要有客观的评估了。
好的，所以呢这是呢给我们呢这位呢语音留言的民众呢一个呢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啊。好，那接下来还有呢这个我们要开放我们的空中热线了，626-585-1300，626-585-1300，举凡你有任何的问题呢，保险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来请教呢张天宁先生。好，那呢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想请教您哦，他叫呢 Caroline， 他有一个问题想呢请教我们三宝店的这个专家哦。他女儿18岁，刚刚呢才拿到了驾照，想买保险，然后保费很高，他就是想知道有多长的时间的一个驾驶的这个年龄哦，就是他驾驶的一个经验才能够减下来。好，那张天宁先生麻烦帮大家回复一下。
好，这个年纪呢对初拿到驾照，譬如说18岁，就我们当然作为保险经纪为了客户的荷包着想，我们说哦，你可以尽快，女儿可以尽快拿到驾照，可是最好等个几年再开车上路吧。
是，
好，这个是我们一般华人家长的反应，
想法，
想法当然也是一个善意的出发点，照顾荷包嘛，但是呢对小孩来讲他会很纳闷，为什么我有了驾照为什么爸爸妈妈不让我开车，那我的同学都在开车，好，那这个就是有一个对立的冲突了。那我们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呢，老实讲这个价位保费的高低差别并不是很大，
是
因为保险公司有他评估的一个标准，也就是首先年纪轻的人，他们是从18岁大概到21岁吧，这个是一个评估的阶段，从21岁到25岁大概是另外一个评估的年纪的阶段，那这个时候呢保险公司就会问说你是不是一个优良学生，好的成绩的学生，
是
你是不是一个 good student， 当然是不是开车有没有拿罚单嘛，那然后你是不是有工程师学位，是不是有工程师的背景，然后是不是你开的车是特贵的豪车，那车子的价位对保费也会有影响，所以呢当然我们会说， 年轻人，你不要把车子随便借给同学开啊。
嗯嗯嗯。
哎，同学之间一定会说，哎 ，Jennifer， 你为什么不把车子借我开一下？啊，
嗯、
那这个还有第二个，当然就是不要有罚单嘛。
对，不要罚单。嗯。
哎，千万不要有罚单，任何的罚单都不要。
嗯。
然后呢，还有你是不是每年开车的 mileage 很低？
嗯，
哎，你不能说我一年开车个1.8-2万英里，那保险公司就会问了，你为什么开这么多？
嗯，
那增加保险公司的风险啊。
是，
哎，所以这几个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你，
嗯哼，
可能对你是比较好的评估。
是，
而你不是自己说，妈妈叫我不要开，我就不开，可是我就不高兴。
嗯嗯，
哎，反而建立了家庭的这个冲突了。
嗯哼，
好不好？
好的，好，这就是呢，在我们的这个阶段呢，来告诉我们这个想要开车的18岁的这个这个女儿的妈妈哦，怎么样能够呢？这个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孩子们的这个保费能够降下来，好吗？
对，
嗯，
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你女儿开车的问题。
嗯哼。好的，那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直接呢跟呢天宁保险的张天宁先生来联系哦。好，那电话呢就是626-581-2581，我帮你，让我帮你。好，这阶段非常谢谢呢张天宁先生，谢谢。
无事不登三宝殿。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是的，欢迎您再次呢，这个来到我们今天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好，我们呢接下来呢，还是会开放我们的现场 call in 了，626-585-1300，626-585-1300。好，我们有任何的问题啊，那刚刚还有呢，这个就是在广告期间有民众打电话进来，想要呢把他的这个问题要告诉我们，但是呢，我们今天并没有安排呢这个您想询问这方面的一个专家，那么你可以利用呢626-689-7199，626-689-7199的语音留言，还有呢，您也可以用呢文字的方式，或者呢，您也可以用呢叙述的方式啊，然后呢，都可以问问题，好吗？这就是呢，来呢，在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的这个请到呢，如果有专家的话，您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然后呢，专家就会回答。但是如果没有呢，您想知道的专家可以马上回答的话呢，也请您耐心的等待哦，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民众呢的一个留言，但是我们希望呢，能够呢安排专家来到节目当中，这就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这个节目呢存在的意义。那我们会请到呢这个专家来帮大家回答问题哦。好，那呢这个我们刚刚呢已经呢在上个阶段的是呢天宁保险的张天宁先生，然后在广告期间呢还有关于保险的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哦，那呢实在是呢没有办法，因为呢我们已经呢把我们的这个这个题目已经问完了，好，所以我们下一次我们再跟大家呢一起呢来这个连线。好，那呢接下来呢我们呢就要请教呢我们的这个旅游达人是吧？好，我们的呢这个Selina 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什么呢？因为呢他要呢来帮我们听众朋友回答问题，因为民众在询问哦，如何查询他在美国的停留时间又是多少？好，那呢这个要多久的这个问题哦？那我们要请呢这个文景假期的旅游达人Selina 来帮大家回答。Hello， Selina 你好。Hello， 嘿嘿 ，Hello 你好。
哎，你好，听到吗？
是，现在听得见了，谢谢你 Selina。
哎，
嗯，
哎，
是
啊，是我听到这个问题了。
嗯，
就是说，如果说那个从中国过来的客人，他要查询在美国具体停留的时间呢，他是有两种方法的。
嗯哼，
一种方法是上到这个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那个官网查询。就是 U.S. Customs and 的、Border Protection，
嗯哼，
就是这个官网。还有一个方法呢，是上到那个 I-94 查询的那个官网。
OK，
对，是 I-94.CBP， .DHS 的.Government。
嗯，
这两个呢都会查到你的那个 I-94 入境和出境的日期。
嗯哼，
这个是比较关键的，就是 如果说你的那个每天在 renew 的时候，他要让你填那个 DS 160表格，他让你填的就是具体的进入美国的时间，一定要贴准确了，不能是有误差的，有误差就影响你签证的续签了。
好的，这是回答呢我们的这个怎么样查询呢，你从呢这个在美国呢停留的这个时间哦。还有呢一位问题要请教呢这个 Selina， 就是呢有亲人呢要申请美国签证续签哦，那怎么样呢才可以呢不用面签，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因为他亲人现在在中国的上海。
哦，对的，他如果说想要免这个面签续签他的十年的美签，
嗯，
那他是有一些条件的。
嗯，
首先呢他就是要拥有这个之前是拥有是十年美签的 B1 和 B2。
嗯，
如果说他之前是只是一年或者两年的 F1 呢，或者其他的商务签证，其他的签证呢都是不可以的。
嗯，
他的硬性要求是拥有的是十年的 B1 B2 的那个美签，
是
可以续签的时候免面签，但是他还有很多的条件哈。
嗯，
第一呢就是说他这个申请人要是中国公民，而且他要在中国境内，如果他是在国外的时候，比如说他在法国呀或者在欧洲啊，他是不可以的。
嗯，
他是要在中国国内，完了他的任何个人信息是没有更改的，比如说他的姓名没有更改呀，他的国籍啊没有更改啊。
嗯，
再有呢他是14到80岁之间的申请人，那如果他是低于14岁的小孩子呢，他还是要面签的哈。
嗯，
那还有呢就是说他之前的十年签证呢是没有被注销过的，
嗯，
也没有被撤销过。
嗯，
就是说他的签证是正常的一个签证，没只是一个正常的续签，到期的续签。完了他这个到期呢就是他的签证到期日呢不能超过48个月，
是
就比如说48个月就是4年嘛，就是说他已经这个签证已经过期了4年了，他是不可以不可以免面签的，他是需要是还是要面签的。还有呢就是他的这个签证呢必须有原件，比如说他申请换了这个护照了，他的签证是在旧护照上，这本旧护照呢他是有原件在手里的，不可以说如果他的旧护照是丢失了或者是怎么样了损毁了，这都不行。那就是说他要拿着他的旧护照的签证的原件，
嗯，
他 keep 着这个原件他才可以免面签的。
嗯，
那还有呢他就是这些条件都满足以后呢，
是
他可以上网填写这 DS160 表格，完了登录到系统缴费，他有一些问题要回答，按他的要求来回答一些问题，他确认可以免面签以后，要把这个免面签这封信呢要打印出来，带上这封信，还有你的申请表，还有你的护照的原件，到中信银行，就是中国的中信银行的一些网点办理这个续签的申请，就是等待出签就可以了。
嗯哼，
所以基本上呢就是这些的注意事项，那大项呢就是说你起码没有把护照丢掉，
对，
那对这个护照没有 renew， 就是说你这个签证的原件在手里。
嗯哼，
那再有呢就是说你是到期正常换发的，正常换发，还有是十年的 B1 B2， 还有年龄，只要14岁以下的小孩子是不可以的。
嗯哼，
其他的都 OK 的，基本上都会，对，基本上都会符合这个面签的这个要求的。
嗯，好的，好，那呢还有个问题想请教 Selina，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时间啊？就是呢，他呢就跟他女儿呢最近要回国，然后呢他又拿美国护照呢去要做那个这个中国的签证啊，但是他没有本人去，他就上了小红书呢去看到一个好像大家口碑推荐哈，口碑都不错的啊，就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啊，就是原本呢上礼拜要呢这个交件的啊，就是签证呢就说要把护照换给他们啊，那他才能去买机票嘛啊等等的，他就一直呢延宕了，然后呢对方呢口气不好，然后就呢就说你不要呢像个这个什么讨债鬼一样一直跟我会把那您的护照，您跟您女的护照呢就是直接会送到您手上哦等等的，遇到这个状况 他呢这个气不打一处来啊，他想说怎么办呢，他现在呢还没把这个护照拿到手啊，那就说是不是有任何的一些呢这个状况他会出现或等等等的话，那这方面的话不知道你们什么样的一些方法，然后说下一次如果呢要做这个中国签证的话呢，是不是旅行社也会代办呢？
中国签证旅行社都是代办的，
都是代办的。
对，那就是这个洛杉矶这个领事馆呢，就是中国驻洛杉矶这个领事馆呢，要求的都是要递件的，就是说不可以邮寄的，必须要到领事馆去直接递件。你可以个人去，也可以委托旅行社过去，都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这个件递进去以后，你中途有任何的事情，它是拿不出来的。就比如说就比如说你比如说你递进去了，但是其实现在很快的，现在的签证的话，正常的话也就是五六个工作日就下来了。
对，因为他等了三个礼拜了。对，一直没拿到护照。
对，这个看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呢，还是说对方是没有给他递件还是怎样。所以我觉得还是找正规的旅行社比较好。不要说是随便的个人去递件的话，不知道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哈。一般的话就是五六天正常，如果他不需要补件的话，所以我觉得找正规旅行社也比较正常的，就是比较好的
安全，
就是说对，他第一呢就是你在递件之前他会让你把所有的文件都准备好，
是，
对，你不要说这个人你找个人的话他也不知道怎样，到了领馆了，领馆说这个缺这个缺那个，他就会不断的在补件补件，就是延长你这个做签证的时间。
了解了所以经验很重要，
也容易退件，这样就比较不好，
对，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说对，还是找正规的旅行社比较方便。
好的，那呢这个也能回答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所以一般的像文景假期旅行社也是有帮到这个我们的民众呢在做这个这个领事馆的一个签证啊，如果说您的这个护照需要签证的话呢，您都可以呢寻找呢文景假期。好嘞，那这个阶段非常谢谢文景假期旅游达人 Selina， 谢谢你了，谢谢。
好，谢谢
谢谢。好了，我们休息一会儿呢，进了工商服务之后呢，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
无事不登三宝殿。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今天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好，我们依旧呢开放我们现场call in 6265851300 6265851300。好，这个阶段呢我们要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呢，他有一个朋友得了一个退化性的骨关节炎啊，发病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痛的，请问一下有什么样治疗的方案，还有到底呢这个退化性的骨关节炎是怎么样形成的呢？哇，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所以呢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我们帮大家连线到的就是我们的骨科专家医师陈伯栋医师。 Hello 陈医师你好。
Hello 大家好。
是，来陈医师帮我们解决一下这个退化性骨关节炎呢，它是怎么样形成的？
对，退化性的骨关节炎呢，其实它要看从几个方向。那通常退化性的关节炎它顾名思义吧，退化就是说它的关节呢得到了一个程度高于一个程度的一个磨损损伤了，
是，
所以就造成说它是一个关节炎的产生了。OK， 那它通常可以从两个层面 ，OK， 一个是有一些外力造成的，是比如说像有受伤，然后有外伤、创伤型的，那时候呢，可能很多人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没有特别去注意它，或者是觉得说哦，我只是一些疼痛，我就吃一些药。慢慢的不疼了，你就没有去注意它。OK， 那因为这样子造成说它的软骨加速的快速的退化了。OK， 就会造成说这个问题。还有另外方面的说，当然就是说跟年纪有关系啦。那年纪也不能说老是说年纪。OK， 就说因为你使用的过多。对，所以说造成说重复性的、慢性的。OK， 它每一点每一点的消耗着它。你重复性的动作太多了，加速了它的一个关节的一个使用，然后去损耗的这个关节的软骨，那就造成这种退化性关节炎。
是，那么治疗方面有没有什么样方案可以介绍的呢？
对，治疗呢，通常来说以三个方面为主。OK，最保守的还是以传统，就是说做一些复健理疗。
复健。
OK，那如果说疼痛的，像这个听众如果很疼，很病发的时候很不舒服，可以借由着做一些注射。OK，那注射的话，传统的是以打激素、类固醇去止疼消炎。
嗯
，OK， 对，那现在还有一些像打高浓度血浆血小板，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案，毕竟这个比较不会有一些副作用，
嗯，
不会有一些激素的这些作用，
嗯
，OK， 对，那真的非常非常严重了，比如说像髋骨关节、膝关节，
嗯，
那已经骨头磨骨、骨头压骨头，完全没有软骨去支撑了的话，
嗯，
那就得要考虑是不是要做人工关节了。
人工关节，哎呀，
是，
这听上去还是挺痛的。
对对，
前一次在叙述的时候，对，我在想说，哎，就开始要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呢，重复性的动作做太多了。
对 对, 对，
保养方面怎么办呢？
保养的其实说以还是要以多动啊。OK， 我们现在有临床上面我们都跟患者讲，
嗯，
叫做 motion is lotion。OK，
这个
名字就说，对，我们的关节它需要活动。OK， 你有活动以后，它才会有一些关节，才会有一些血液循环，会有一些润滑，然后周遭围的一些组织才会比较不会的压迫的这么的严重。OK， 对你的关节造成过当的一些压力。OK， 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静态的生活模式太多了，
对，
okay，
都坐着吧，对不对？
对，坐着不动，
懒人沙发啦，对 对, 对。
是的，对对，所以说要多起来活动，其实这才是一个关键。OK，要怎么样去多做一些拉伸，然后多往一些反向的动作去做，其实这是比较会建议的。
嗯，所以不要呢这个久久坐在沙发。对，你现在听节目的时候，如果你坐在沙发上的话，请起来走一走啊，脚动一动啊。好，陈医师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对不对？
是的，
嗯嗯，
对，还是要每天要多动一下，然后呢，对，就往一些平常做太多的一些方向，就往反方向去做，让你的身体可以达到一些比较协调，然后平衡。
嗯，对，或者做比较软性的一些瑜伽，其实也都是可以的。对，
是的，
对，如果关节不好的话，爬楼梯是不是也要尽量减少呢？
对啊，像比如说爬楼梯啊，走太多的楼梯对膝关节、对髋骨关节其实是比较压力比较大的。还有就是说做一些运动也要慎选。像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跑步，跑步呢，它是一个对我们心肺很好的功能很好的一些动作，可是呢，它这个运动对你的膝关节、髋关节还有腰椎的关节呢，都是造成比较大的压力的。
哦，是哦。
是的，所以就是说，像比如说喜欢跑步的观众，我们会建议说，可能建议在专业的地方去，比如说像到那种跑步专门跑步的操场，
它比较它有弹性的
，
是吧？
对，
我知道，
对，不要在筛网 ，OK，在走到人行道，它其实是水泥做的，OK， 反而你如果说在马路上那个柏油路上面走，它其实还是有一些弹性的，OK， 所以跑步的一些位置选择性也是非常的重要。OK， 对对，尽量要找一些有一些弹性的地方，不要对你的关节造成这么大的压力。
好，这些都是保养的方面啊。好，那呢，这个也陈医师呢也呢在我们这个阶段呢先讲到呢，如果说你有退化性的骨关节炎的话，该怎么样来保养，甚至怎么样来治疗啊？还有一个问题呢，想请教您，他是一名办公室的职员哦。跟我一样，每天基本上呢都在电脑面前要做8小时以上哦。好，
是的。
那现在的一些呢白领啊，或者一些朋友啊，他什么肩啦，还有背啦，腰痛啦，这些症状他也都有，就现代的文明病很普遍，很普遍哦。那呢每天都很不舒服，怎么办呢？像有时候我们打电脑打久了，这个肩膀上也会觉得好热啊。而且都是会一侧，就是你用右手的话，就是一侧的右手的上面会非常的发热。这个时候来怎么办呢？缓解一下，陈医师。
对，就最好的话呢，其实就每个小时，改变一下姿势，OK， 不要老是在重复性的一个动作，还有姿势保持的太久，因为这样子，在这种情况下，你会造成说肌肉会过度的僵硬，
对
，OK， 那你在这种 就相对的你的关节慢慢的因为这样子就会受到更大的一些压力。
Okay?
所以在临床在办公室的话，我们会建议说每个人每个小时起来，即使是30秒钟一分钟的时间，稍微起来改变一下姿势， OK， 稍微舒缓活动一下，不是说需要做很多剧烈的一些运动，而是说你要改变一下你的姿势，不要老是僵在那里。OK， 这样子就可以对你的身体还有你的脊椎达到一定程度的舒缓。OK， 对，那当然就是说，像在 break 的时候，尽量我们就建议说，哦，有些人说，哎呀，我看了很长时间的电脑了，很累，然后终于可以休息了。我 lunch break 的时候 ，OK， 然后就坐在那边开始滑手机。对，
哇，陈医师，你都把现代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全部，你知道吗？一览无遗的叙述出来。
对，只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头低的更多，然后你的手又拿的你的把那个肩膀又往前缩的更紧。OK， 对，所以在这样子无形的情况下，就变成说你每天给你身体造成很多的这种重复性的压力。那渐渐的，你一天一天的，你不会感觉到它中间的这个
变化，
所以对你身体造成的一些变化还有伤害，
是
可是它每一天日积月累的，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已经造成关节已经严重的受损了，然后在那种情况下，你才会有直觉说，哎呀，我怎么这么不舒服？去检查，为什么我会有关节退化啊，长骨刺啊，什么软骨都磨损啊，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我就是每天就是办公啊，打打电脑啊，
为什么
会有这种情况？
是，
对，是的。
好的，所以这些呢都要特别注意哦。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广告时间呢，听广告的时候呢，也要顺便动一动了哦。好，那这个阶段也非常谢谢呢我们的这个骨科专家医师陈伯栋陈医师，也谢谢你喽，谢谢您呢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希望下次有机会的话，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可以跟大家呢多分享几个呢，怎么样让你的这个膝关节啊，或者是你身上的一些关节啊，怎么样做一些柔软的动作，好吗？
是的，
好的，
谢
谢
谢
谢陈医师，谢谢。好，当然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你今天的收听喽，五十不登三宝殿，我们下次见，拜拜。